在你的程序、印了、程序印那个呢他就写了和合本修订版，但是印出来呢其实就是和合本来的、咁咧，但系我对过咧，第一到五节几乎系一模一样嘅，系第六七节有少少佢嘅字眼编排或者用字唔系好同，但系个意思系一样嘅。咁大家好唔好一齐，我哋去读第一到六七节用和合本。好，预备起，好，我哋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哋好多谢你，你俾我哋有你宝贵嘅话语。求天父你帮助我哋有谦卑嘅心去聆听你嘅话语，让你嘅话语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发生功效，改变我哋，亦都转化我哋嘅人生，让我哋睇人唔再以貌去待人。求主帮助我哋有你嘅心肠，奉耶稣基督嘅圣名，阿门。或者香港人咧系好重视个外观。你知唔知每年香港人花喺美容係幾多錢？係相當龐大嘅金額。但喺幾年前有一個市場嘅調查，佢又訪問咗1200個15歲到50歲之間嘅女性，每年用於護膚嘅消費平均咧係10000蚊。佢話隨住年紀嘅增長咧，呢、這個花費咧喺護膚純粹係皮膚護理上面咧。是会增加的。30到39岁呢平均就是11000元。40岁以上的组别呢平均是13800元。那我抄回几年前的人口普查。香港人口普查原来在香港15岁到50岁之间的女性呢是上一次的普查有208万。如果你计一计每人平均是10000多元呢只是在护肤上面超过200亿。香港15岁到50岁的女性用在护肤超过200亿。你还未计那些瘦身啊、修甲啊、发型啊、整容啊等等这些。你还未计15岁至50岁以外的女性。你还未计男性、男性很贪靓、一模一样、这个金额是相当惊人。我睇过一啲嘅报道，喺内地讲内地嘅美容消费系讲紧几千亿人民币一年，系几千亿，非常嘅夸张。原来人系非常着重个外表，其实凭外貌待人，以貌取人呢个好普遍嘅问题嚟。喺瑞士洛桑大学咧，有两个嘅经济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，佢要咩咧？要验证。对外貌的喜好有没有直接影响这个选举的呢？他们将2002年法国国会议员选举的候选人那些相他抽了57组出来，每组有两张，一张就是当选那个，一张就是最高票落选那个。他将这57组的相片就给两个群组，两组人去看。第一组呢就是680岁的大学生，问他们如果你单凭相片单凭外貌你选出你觉得比较有能力的候选人。另外一组呢就是给681个5到12岁的小童。这些研究人员是怎么做呢？他又找了一个电脑游戏，这个游戏呢就要揀一个船长，他然后呢就给这些相给这些小童看，你凭个外貌你要决定揀哪一个人做你那条船的船长，即是带领你的位置。那个研究结果发现呢，原来大学生有 60% 凭个外貌是揀到当选那个，而小童呢 64% 呢是揀到当选那个。这两个比率呢都远远比你随机揀的 50% 呢是高得多。这两项的结果显示什么呢？原来凭外貌待人呢小朋友和大学生一模一样，原来外貌和选票呢有正相关的关系，你的样子漂亮一点容易当选。其实更加有趣的就是儿童和成年人凭外貌去判断人呢的能力差不多， 大家都是看个样子就揀这个。你知不知道美国呢有一些的就可能不成文的报道呢，在美国当选议员或者总统那些人呢通常都是高一点。那些高人会当选多一点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有个心理学家叫托杜洛夫，他认同这个实验的结果，他说原来人在任何年纪都会以貌取人，是一个很稳定的表现，个个都是看个样子或者看你的外表去揀做决定。个问题是以貌取人有没有问题？圣经怎么看以貌取人？圣经这一段一开始就说不要按住外貌待人。圣经怎样去解释，怎样去提醒我们是不是外貌待人呢？能不能够有转变的呢？我们看看这七节的经文，雅各怎样提醒我们。雅各问我的弟兄们，很明显雅各讲这番说话对什么人讲？对信主的人讲的，不是对非信徒。我的弟兄们，我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就不可以按住外貌待人。按住外貌待人其实原文是一个字来的，是一个複合字，由两个字组成。第一个字就是解面具，第二个字就是解拎住。其实这个字的字面意思就是拎住面具，你见到什么人就戴什么面具，即是你见到有什么衣着，有什么容貌，有什么职业，有什么社会地位，有什么财富，你是戴不同的面具去对他，这个就是按照外貌待人。而在原文这一句的结构是怎样呢？他说你们有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，就不可以有以貌取人。这个原文的结构就是这样。而这个有字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，即是说如果你是信耶稣，就一定不可以以貌取人，如果你以貌取人，你不是信耶稣。雅各很斩钉截铁地说以貌取人是违背信仰，跟我们的信仰背道而驰。以貌取人不是一些 很细微细眼很轻微的小问题，在信仰上是大是大非的问题。信耶稣的人是不会以貌取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都不是这样。申命记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，耶和华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是伟大强有力可畏的神，他不看人的情面，亦都不受贿赂，他不以貌取人。在撒母耳记上，耶和华看人就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表，神是看什么？内心。原来上帝不是这样，他期望我们相信他的人都不是这样。以貌取人是违反神的圣情，是很严重，这个是大是大非的问题，是信仰的问题，所以你不要觉得是小问题。但我留意雅各怎样形容耶稣，他说这个是荣耀的主耶稣基督。雅各在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雅各书，他怎样形容耶稣？他没有荣耀这个字，这里他刻意加了荣耀这个字，有没有意思的呢？我很有些意思的，他是推断他用荣耀的主耶稣，他想表达什么呢？原来耶稣在世上都是被人凭外貌待人，他是木匠的仔，在马槽出世，没有佳人美容，没有财没有势，以致人看不出他的荣耀。其实这个就是最尊荣的主。雅各似乎要暗示我们曾经这样待过耶稣，以貌取神，我们不要再这样以貌取人，不要再错下去。耶稣是荣耀的，但我们看不出。当我们以貌取人的时候，我们不觉得，不相信这位马槽出世没有佳形美容的木匠仔竟然就是救世主。在中国我们的先贤孔子，他说以貌取人失之子语，以貌取人是违背我们的信仰，以貌取人那个破坏力，那个严重性，我们有没有忽略到呢？我估计我们常常都忽略，我们常常都是看外表的，看你的咸头，看你的样子，衣着，你住几大间屋，以你的外表，以貌你外在的东西去判断一个人，这个是，各位说这个是错的，跟你的信仰背道而驰。 但雅各跟住咧第二到第四节咧，佢举咗一个实例，佢话以貌取人咧系完全唔可取。佢讲紧咧有一个衣着华丽嘅人，有一个衣着好肮脏嘅人，入到会堂里面，受到极之唔同嘅对待，极之唔公平嘅对待。啊，呢个就系重富轻贫，重富轻贫就系以貌取人。我唔知道如果喺星期日有一个人去啊，着住好。好瀨瀨啊，穿著件背心仲黑掹掹嘅，成身老泥，短褲貼住人字拖仲甩甩地嘅，嚟到呢度崇拜，你會點樣？你有冇諗過？你有冇見過呢啲人啊？有呢啲人翻汪福堂喺觀華園，我哋有冇啊？請你出去啦咁。崇拜係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的地方，除非他擾亂他秩序。如果他來崇拜，你應該歡迎他，不因為他的衣著，不因為他的外表。我們不要以貌取人，但不可按外貌待人。這個詞語的、這個、文化結構呢，其實表示什麼呢？我覺得這個調得很精準，就是表示要停止某一種你進行中的行動，你停止一件事你已經做緊，所以較精準的譯法可以不可再按外貌待人。其實如果這樣看呢，這班修信人是曾經做過的，是犯過這個毛病的，因此這個例子呢可能是一個真實的例子來的，而這個真實的例子呢是有較強的說服力。但我們看看雅各這個例子是一個什麼的場景。他有一個人就去到個會堂那裡，会堂是一个可以说一个敬拜、聚会的地方、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崇拜的场景，但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呢？如果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，第一到到看看后面的十三节呢，这个经常出现什么字眼呢？审判官、意念、公堂、定为犯法、受审判、审判等等，这些字眼，这些重复出现的字眼是什么字眼呢？是一些法律的字眼，是一些法庭用语的字眼，所以暗示这里讲的会堂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宗教法庭的场景呢？未必是敬拜的场景。而这几个字眼，坐在这里，站在那里，坐在我脚凳旁，这些字眼较为适合形容在哪里呢？是一个宗教法庭的场景多于崇拜的场景。特别第三节，坐在我的脚凳旁，我的脚凳旁可能是指个法官的脚凳旁。见啲人坐一个法官的脚凳旁就是什么？这个人是输了的，这个是败诉者来的。更加突显这一个是一个很偏私的审讯。一入到来看你坐得咁乸咁瀨瀨咁乸西，你坐在这里你输紧的了，没得打的。如果我们这样看呢，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法庭，一个宗教法庭的场景更加合理。没得打官司，你这样的外貌，这样的身世输紧啦。但我想起翻我一个经历，我外父以前就做生意，在内地做生意。咁我做在浙江做生意，所以最早就同内地啲人就打官司，因为有啲一啲纠纷。而好明显咧，我睇到嗰个内地嗰个人咧系想侵吞佢嘅工厂。咁我外父打官司搞到冇晒钱啊，佢打亲都输，咁咪搵我帮手，咁我就出钱帮佢打官司。但系打亲都系输喎，咁点解咧？就冇理由次次都输噶，次次都被判罚款噶。咁啊，再话不如你再探究一下点解咧？咁我外父话俾我知，原来嗰个对方啊系识得个官，识得呢一个判呢一场官司嘅官。咁我话咁你唔好打。在內地是沒得打的，你打親都輸，你識個官，這是不義的審訊。所以我勸我外父，你結束了所有的生意去回香港，沒得做，所以成盤就成為生意沒了。但面對這個不公義的一個審訊，我不知道你最氣憤是誰？是不是氣憤那些以貌取人、偏心待人的人？可能是個法官，可能是其他人，可能是個律師。但雅各稱呼呢啲重富輕貧嘅人，佢點稱呼呢？係偏心待人，而 用恶意去评断人，是偏心待人。偏心待人呢个字同样由两个字组成，一个复合字。呢两个字一个就系讲分割，一个就系审判。即系你好割裂地审判，去侧重一方。你当然系侧重边方啊？有钱嗰方咯，着得好嗰方咯，有权势嗰方咯，系侧重一方。咁样做咧，系一个心怀恶意嘅审判官。用恶意去评断人，原文嘅意思就系心怀恶意嘅一个审判官。佢以貌取人而家咁大问题咧，佢系坐咗神嗰个位，我哋自己做审判官啊，而且一个心怀恶意嘅审判官啊，我哋自己去 judge。呢个世界得一个审判官，就系上帝。我哋自己想坐上帝个位，呢个好大嘅问题。好多年前咧，美国加州咧有一对夫妇，一对老夫妇年老噶啦。有一日咧，呢对夫妇就去探访哈佛嘅校长。咁呢对夫妇咧个女嘅咧就着一啲已经好旧嘅甩晒色嘅一啲外衣。个丈夫咧着咗一套西装，就好平嗰啲西装，唔系嗰啲好光鲜好靓。佢都冇事先约好就去见哈佛嘅校长。咁啊，见嗰个秘书，咁啊，秘书双眼望呢两个人。好明显同哈佛校长冇乜业务来往嘅，呢啲咪乡下佬啊，乡下师奶，冇可能同我哋嘅校长有业务来往嘅。所以嗰个秘书就话校长好忙。咁呢一对夫妇话唔紧要，我哋有时间，我哋等。但呢个秘书话你有排等，校长好忙，佢想耍走呢对夫妇。但呢对夫妇坐喺度坐咗几个钟头，秘书一直都冇理佢。但系嗰个好耐，佢仲未走喎。咁呢个秘书就冇办法，通知校长喂，有对乡下夫妇嚟揾你，不如你讲几句，你耍佢走啦咁。呢个校长好唔耐烦，多咗同意啦。呢个校长系好有架子，心不甘情不愿去见呢对夫妇。咁啊，见面咧，呢个老太太同个校长讲啦：，我哋有个仔喺哈佛读咗一年。佢好喜欢哈佛，佢呢度读书好开心好快乐，不过旧年佢过咗身。我同我先生想喺哈佛呢个校园去为佢整啲嘢去纪念佢。呢个校长不单止冇被感动啊，佢觉得好好笑，佢好粗鲁同呢个讲：我哋冇可能为每一个读过哈佛而死亡嘅人去整个雕像。喂，如果咁做成个哈佛咪变咗墓地咯？佢想赶走呢个老先生老太太。咁个老太太就系话唔系，我哋唔系咁嘅意思，我哋唔系想整个雕像俾我仔，仲系想捐一座楼啊，起一座楼去纪念我仔啫。咁你话呢个校长望望佢嘅衣着，话着得咁鬼残旧，但你知唔知起一座楼喺当时啊？呢个讲紧系19世纪，百几年前啦，起一座楼要750万美金，咁个太太就冇伤心。咁呢个校长就好高兴啦，仲唔耍走你啊？你喺度唔好讲咁多废话。跟住呢个老太太转头望下丈夫，竟然系750万，佢而家做楼噶啦。点解我哋唔捐钱起成座大学啊？咁呢个丈夫就点头同意。呢个校长好困惑，话你讲咩起咩大学噶咁？咁咧呢一个老先生咧叫李兰史丹福，同佢嘅太太咧就离开咗哈佛。在1891年就創立了史丹福大學。當然這是一個流傳來的，你上網，你上 Stanford 的網呢，有這個流傳。但這個很有意義的這個故事。孔子以貌取人就失了個好學生子語。這個哈佛校長以貌取人，用惡意去判斷人，成為笑柄，可能失去更多。當然你說因禍得福，有很多人讀到 Stanford。但如果你以貌取人，其实人生好多嘢你会失去。所以我知道唔好以貌取人，呢个系完全唔合神嘅心意。但你问咁点解咧？上帝有冇解释嘅咧？唔有嘅、哦。上帝就算马各呢一段经文咧，喺最尾嗰三节去解释点解我哋唔好以貌取人。我哋知道我哋唔应该，但原因喺边度咧？喺第五到第七节，咁大家帮我读一读第五到第七节好唔好？神拣选世上的贫穷人， 令到他在信心上面去富足，并且承受他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国，不以貌取人，不造富轻贫。第一个原因很明白，这个是神的心意。他的行事法则就是这样，他不以貌取人，甚至拣选世上的贫穷人，即是从世界的标准，从物质的标准是贫穷人，是物质上贫穷，令神要他在信心上富足，在信仰的角度令他富足。所以信耶稣不会令到你真的由住公屋变成住豪宅，不会的。你本身住公屋，你信了耶稣，你都是可能住公屋，都是你在信心上面你会富足。你住公屋可能初初住得很不甘心，很不开心，很多怨恨，很多比较，但你信了耶稣，你信心上富足，你住公屋住得很开心，很喜乐，很满足。但你要问，咦，那神都有些偏心，神就不是重富轻贫，神就是重贫轻富，是不是以貌取人呢？神有没有你叫我们不要重富轻贫，但你又重贫轻富，但你不要误会，千祈不要误会，神不是这样。能够承受神的国，能够得救的条件不是穷，你贫穷不能够令你得救，是信心，是你爱神。爱这个字在文化上面是表达一种持续的爱，唯有信神，你不断爱神，你才能够承受神的国。贫穷本身不能够帮到你去承受神的国。所以神不是重贫轻富。雅各在这里第五节是讲什么呢？他说讲你们重富轻贫，轻视贫穷人，但是上帝仍然看顾这些贫穷人。即是神的心意不应该重富轻贫，亦都不应该以貌取人，是针对他们的处境去讲。所以你不要将它普遍化成就是重贫轻富。而且第六节即开头的原文有个但字，这里可能没有出来，但是而且你们这个字是一句摆一个开头，通常摆开头就表示个强调，神就不重富轻贫了，但是你们呢就羞辱贫穷人，这帮收信人啊，羞辱贫穷人，这个就是你们的问题。箴言第十七章第五节讲的，讥笑贫乏人的就是藐视做他的主。你要笑那些穷那些，你是什么？你是笑做他的主，你是藐视主。羞辱贫穷人即是侮辱神，而且羞辱这个字是这个字的词态是讲什么？他们实际曾经做过这个羞辱人的行为，他们曾经羞辱过人，侮辱过神。不单止这样，这些有钱人用欺压他们，将他们拉到公堂接受不公平的审讯，亵渎他们求告时所奉的尊名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就是个问题，根本他是亵渎上帝，他们还要帮助这些有钱人，还要帮这些人欺压贫穷人。这些有钱人的真面目是更需要看重这些富有人家，这个就是这班人，这班叫弟兄姊妹的人的问题。当我们去想我们判断一个人的时候，问题是你有什么准则去判断？如果你是凭外表，你看你有没有钱、啊、有没有财，有没有势、啊、你是重富轻贫。如果你看你的真面目，看你的内心，你就不会重富轻贫。所以耶和华真的不是这样看人，他看我们的内心，人是看外表。所以不重富轻贫，以外貌待人，第一个原因就是神的心意，而第二个原因就是你的判断准则，你的判断准则不应该看人的外表，不应该以人的外在去看，以人的内心，他的生命才是你判断的准则。我不知道在你的职场里面你怎样判断，你看你的同事你怎样判断。以前我在金融界做的时候，一见到一些新朋友，第一件事做什么？交换卡片。交换卡片第一件事做什么？不是看他的名字，看他的 title。咦，话呢个主席嚟嘅，即刻喂斟茶先啦，唔该。呢个原来一个都系少少副经理，得唔得？你啲坐低倾下倾下偈。原来好多人都系咁啊，先睇你嘅 title， 你嘅职衔，再睇你咩公司， 哇！呢啲公司都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系啦。大公司系坐咩？嘅代表坐头位嘅。当我哋以前我哋做，我喺港交所做嘅时候，我哋系好无数次要去中港台去宣传或者去推销香港嘅股票市场。咁我哋请一个团队去咧，通常系包括咩呢？就系、是、港交所嘅代表啦，我系其中一个啦。投资银行家啦，会计师啦，律师啦，等等呢一班人。而通常咧，佢点排位嘅呢？就系、是、港交所嗰个排先。所以我好多次，通常我哋拜会啲市长啊、省长啊，我好惊嘅，我就坐喺隔篱一个，即系一张台前面有两个谈判，有两张凳，一边系省长，一边就系我嚟嘅。哇！我系边个啊？同你坐埋一齐，佢系睇公司嘅啫。成个团队港交所系排头位，佢先，跟住可能投资银行家，可能会计师，跟住律师。跟住啲財經公關一路排落去，全部都係睇個排場，睇你個行頭嗰邊一定係省長或者副省長、市長或者副市長，跟住金融辦嘅主任一路排落去。你睇今天喺內地開會都係咁，一路排落去，跟住嗰啲工作人員就排喺後面負責抄嘢。去到放諸四海呢、這個世界，全部都係一定係睇你外邊。睇你个外表，商界系咁，政坛都系咁嘅。曾几何时，你有冇睇喺海峡两岸有两个好靓仔嘅人嘅？一个叫薄熙来，一个叫马英九，系嘛？曾经喺亚洲周刊用呢两个人做封面啊，佢叫做两岸政坛相逼，两个帅哥系咪啊？薄熙来够靓仔啦啩？即系我觉得都，我觉得系靓仔嘅呢个，系个人品点？由商务部长。做到重慶市委書記，做到今天點呢？在這個世界的街道裏面，馬英九呢，他是很憎人家讚他靚仔，他本身他曾經有一個官呢，有個隨從呢，就說如果逢是有人讚馬英九靚仔呢，他就很不耐煩，他說你是對總統的侮辱，他說不知道沒有其他的才幹給你稱讚的嗎？只有靚仔的嗎？這個世代膚淺到這個地步，連判斷一個政治人物都看是否英俊，很膚淺，很膚淺。我們的問題在哪裡呢？原來我們一樣，我們不要只是笑人家，我們一樣而已。香港有很多選美，是不是很受歡迎的？即是又有什麼者什麼者啊，甚至現在選到什麼先生什麼先生，我覺得哇，其实我见到啲人一嚿嚿咧，我好惊，即系我有啲唔舒服啊！呢个系我嘅问题，呢个唔系佢嘅问题啊！但系乜咁样系一定要得人赞赏？咁样系咪一定值得欣赏咧？好难讲，我觉得嗱，即系唔好凭外貌对人，亦都我觉得唔好人哋靓，你又话唔一定唔好，但系嗰啲唔系好重要，唔系好重要。如果你問呢，你問隔離左右，或者問你的朋友弟兄姊妹，喂，外貌大人啱唔啱啊？個個都話唔啱，係咪？冇人話啱嘅，呢啲俾人即係博鬧咩？個個都知唔啱，但我哋成日都犯呢個毛病，我哋成日都犯。喺台南呢，曾經有一個人，佢係姓張嘅，個男仔嚟，呢個真人真事嚟。佢天生呢個樣就好擦眉擦眼嘅，佢無論去超市又好，放工翻屋企又好，佢都通常俾警察截住，喂，唔該，身份證。佢最高紀錄咧，一日俾人查七次身份證，因為擦眉擦眼啊。但係佢係身家清白，從來冇犯過法，係良好市民嚟嘅。佢試過一日俾人查七次，佢試過一個月最高咧俾人查五十幾次身份證，你都幾煩啊嘛？咁呢個張生就去自嘲啦，冇第一我天生擦眉擦眼，我去到邊度都俾人啲警察查身份證。咁啲警察就辯護啦，可能呢位先生佢出入嘅場所比較複雜，所以我去查佢啫，即係去狡辯。咁呢張生係咩呢？喂，我出入嘅地方一就公司，一就屋企，一就超市，乜咁都算複雜咩？生得擦眉擦眼呢，就即係連警察都咁睇人。但我自己有個經驗都係咁，好多年前咧，當時我仲住喺公屋， 咁一晚我就落街跑步，咁我着得好爛笪笪嘅，同埋滿面都係鬚根嗰陣時，成日都唔剃鬚。跑完步之後11:00，我翻翻去個 lift 度搭 lift， 我住喺10樓搭 lift 上去。咁我有一個嘅中年嘅師奶同我一齊，我喺度等 lift。個開 lift 我入去啦，咁應該一齊入噶，佢唔入，佢企咗喺門口 lift 門口唔入，咁我好愕然咁，咁即係咩咧咁？咁我諗諗下，我明。他以為我是壞人，在這個爛笪笪成身臭汗滿面鬚根，喂都是被指責的，不是挺好，他不入獵、所以被人以貌取人是很不好受的，所以我到今天都記得，當然我沒有，我完全沒有去怨恨，完全沒有這件事，我記得大家原來都不好受的，被人以貌取人，他們知道不應該以貌取人，我知道呢個係違背信仰，係唔啱神嘅心意，係大是大非嘅問題嚟嘅。我哋學到啲咩咧？喺呢段經文裏面有咩應用咧？我都有三個反省，好幫助我。到今天都係好幫助我，有三個反省。第一個反省係咩咧？如果我係以貌取人咧，我同樣會審睇自己。我淨係會好注重自己嘅外在嘅嘢。我的外貌啦、学位啦、职衔啦、身家啦，而忽略咗我内在的建立和成长。如果我是以貌取人，我都以貌取自己。我的自我形象咧，就建立在呢些外在的嘢。但呢啲嘢会不会失去的呢？是会失去的，很危险的。所以如果自我形象建立在呢啲会失去的外在事物上面，你很危险。你应该建立在那些不会失去的东西上面，在跟神的关系里面，这个才是你的自我形象之所在。保罗讲的有比配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，我们是瓦器来的，很卑贱，但因为这个比配我们很宝贵，这就是我们正确的自我形象，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生命的主宰。所以第一样要学到，不要以貌取自己，不要将自己的自我形象建立在这些外在的东西上面。我一个美国士兵有一次去越战打仗，呢、这个都是真人真事。他打仗去扭咗容，他回到美国去接受当时一个好出名的节目的主持人叫 Barbara Waters， 去访问他。他这个访问他这个主持人访问他的时候呢，他当个电视机面前无数观众面前去除下他那个的面罩。他指着一个烂晒的样子，他说这个就是神的形象。我很欣赏这个士兵。好欣赏呢个人，佢冇因为自己毁咗容，佢我唔敢见人啊，我好自卑啊，呢个咪就是神嘅形象咯。佢个自我形象建立喺边度咧？唔系个外表，系喺上帝喺佢心里面。所以第一，你嘅自我形象建立喺边度？第二个反省，我哋深信神爱每一个人，即使嗰个系你一望啊就非常讨厌嘅人，如果我哋都相信神都爱佢咧。他都是神所宝贵的，你会少一些以貌取人，你会多一些接纳，你使你找顺眼得多。你的身边，我不知道你的家人、你的同事、你的同学、你的朋友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一望你是很很讨厌，很黑你真。但你相不相信神爱他？神都爱他。希望你学到，如果你明白神都爱他的时候，你要少啲以貌取人，佢冇咁讨厌。第三个反省，点样帮我哋唔以貌取人咧？就系、是、多啲发掘佢身边嗰啲人嘅优点。如果你多啲发掘佢嘅优点咧，你会睇佢顺眼得多。可能呢个人有好多嘢好黑你憎，好多嘢不可取嘅，但有冇一啲嘢系可爱嘅咧？有冇一啲嘢你觉得系你欣赏到嘅咧？可能在十样有九样嘢都黑你憎，但有一样嘢系做得欣赏。你唔会用一个真注视去做得欣赏嗰样嘢咧？你有冇用心去发掘嗰啲你好黑你憎嗰啲人系嘅优点，定系永远停留系僵住啲弱点？喺呢三个反省之后，都会帮到我点样同我身边嘅人建立关系，自己嘅形象，神都爱佢，同埋佢有冇优点？如果我哋咁样咧，我谂我哋会好少以貌取人，多啲接纳你身边你嘅同事、你嘅家人。我好相信上帝摆我哋喺 这个社会呢，我们身边很多人都令你很讨厌，真的令你很讨厌。但如果我们能够不以貌取人，我想上帝开心，你的人生会很多喜乐，少很多忧愁。这三个反省会帮到我自己，不以貌取人，都希望帮到你。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多谢你，你一个不以貌取人的上帝。如果你爱我们的外在外心，我们一早应该都灭亡。但天父，你不以貌取人，你看人的内心，你看重人的就是跟你的关系。主帮助我们，同样有你的心肠，我们看我们身边的人，看自己都不是看外在的东西。但我们一点都不容易，求主帮我们能够分别为圣，不要被这个世界这个世俗去污染我们，不要被这个世界拖着我们走，将我们的时间精力花在外在的东西上面。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有这个你的心肠，以致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能够讨你喜悦，同你一样，好像你看人那样，你是看人的内心，不是看人的外表。求你加力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